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开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今天在2024年的宗旨主日再一次回到福音书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融入圣城的那个历史性的时刻。翻开十二章约翰福音，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9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哪，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因为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2000多年前，当耶稣骑着驴驹和他的使徒和他的门徒们一同进入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所听到的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所欢呼的声音。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摆在路上，他们从路边折下来棕树枝，就像你们在今天在南加州看到的这些窗外长的这些树枝，他们把这些树枝砍下来丢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让耶稣从这些棕树枝上走过去。而我们看到的这位进入到圣城的以色列王，他所骑的不是一匹战马，而是一匹矮小的驴驹，而他身后跟着的不是百万雄师大军，跟着的是几个加利利的渔夫。所以这位君王到底是谁？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欢呼的这个胜利到底是什么？这些棕树枝铺在他脚下所向我们传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宗旨主日所要一同思想。这是我们每一年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年去纪念这些耶稣基督生平的重要的时刻所一同思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罪人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偏离，会想象，会自己发明出来许多对耶稣基督的理解。而这也是在宗旨主日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欢呼迎接耶稣进入到圣城的这些犹太人们，他们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这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有着错误的理解和期待。而这也是历史历代的拥护耶稣、相信耶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对耶稣产生的误解和期待。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回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我们不仅和这些犹太人们一起欢呼迎接耶稣，我们也要从他们身上学习这个功课，那就是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 那个棕树枝所传扬的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从伯大尼开始。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耶稣是住在伯大尼。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地方，大概4公里左右的距离。自从犹太人被掳你要知道耶稣所生活的时代是在2000年前第一世纪。那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没有自己的国度的。他们的国家是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一个外省，对吧？他们是服在罗马的凯撒的权下，他们有自己的王，这个王之前叫做希律王，这个王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正经八百的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非常渴望恢复自己的国度，他们渴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获得他们自己的自主。所以要记得，在现在我们所谈到的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叫做逾越节。那逾越节大家也许熟悉圣经的会记得，逾越节是什么季节？逾越节纪念的是什么？逾越节纪念的是上帝曾经带领摩西，就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个节日，脱离在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个节日。所以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民族解放的节日，这是一个获得自主，能够摆脱邪恶的统治，摆脱这种为奴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对吧，我说的是在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一年，对吧，不是2023年的，我说的是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一年，同样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当时不在耶路撒冷，他没去耶路撒冷过节。当时耶稣在哪儿呢？当时耶稣在加利利。而耶稣在加利利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什么神迹呢？是5饼2鱼的神迹。耶稣来在加利利的海边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并且收拾篮子，剩了12篮子。然后这些加利利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些人要拥护耶稣作王，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第6章。但是耶稣拒绝了他们，耶稣没有接受他们的拥护。你可能会想，这是耶稣这一生的高光时刻，对吧？如果换作是你，你等了一辈子，奋斗了30年，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哇，世人都要拥护我做王了，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好，来，你做宰相，你做大将军，你分1品2品3品，来，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在加利利的海边，对吧？我可以用我的神迹大能为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对吧？我们可以养活得起这些军队，然后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铁骑踏平这个世界，把罗马人赶出去。你可能会想，我们要干一番大事业，对吧？但是耶稣拒绝了他们的拥护。所以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耶稣，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这就是他们等了1年之后，他们又终于等到耶稣来耶路撒冷了，他们终于要抓住这个机会了，他们要迎接耶稣来做他们的王。你听这些话，你会觉得说，这难道不就是对耶稣的信心吗？今天我们会谈让耶稣来做王，是吧？让耶稣来掌权，让耶稣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做王，这不都是今天基督徒们喊的口号吗？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想要让耶稣做王，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弥赛亚是一个用神迹异能可以赶除仇敌，带领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弥赛亚国度的一个英雄。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并且耶稣在伯大尼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你知道这个神迹对于犹太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犹太人，你仔细想一想啊，我需要停一下，然后让你们去进行这些思考。如果现在你要准备和罗马人打仗，要和罗马的军团，对吧？罗马这个能够征战亚欧非三大陆的军团打仗，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人口不过几百万的一个小小的犹太地的这些以色列的已经被打得残破不堪的一群人，你最怕什么？你要真跟罗马硬刚会怎么样？会损失惨重，对不对？你的兵力就完全不及罗马一个小兵团就能把你全部剿灭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在这个权力的这个攻势上有一个神迹出现了，那就是你的领袖可以使死去的人复活。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有不死军团，这意味着你可以打得过罗马，因为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在战场上死去的士兵可以复活继续作战。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人为什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能够让他们这么兴奋，不只是单纯的说，哦，我可以看到一个变戏法超自然的神迹，是吧？可以看到，哇，真新鲜，是吧？不，他们是有非常，这神迹是有非常非常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的含义的，所以他们要跑到伯大尼，要专门来看拉撒路，要确定这哥们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上战场，我们不用怕。所以当耶稣在第二天，也就是安息日之后的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宗旨主日是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第二天，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主日这一天，有许多人听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要出去迎接他。当时在耶路撒冷会有超过200万的犹太人在那里聚集，有很多人是从加利利来的，而他们听到耶稣来了就无比的兴奋，因为一年之前他们曾经逼耶稣做王，但是当时耶稣退去了，现在他们觉得机会来了，可不能再让耶稣跑了，这一次一定要成功的拥护耶稣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第13节，约翰描写了这些人迎接耶稣的方式。注意看13节说什么，这些人是空手而去的吗？第13节，他们手里拿着什么？拿着棕树枝，就是门口这个绿色的，看到了吗？就这样的棕树枝。他们拿着棕树枝，你注意到，如果你去平行的读弗类福音，或者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然后再读约翰，你会注意到，只有约翰记录了这个细节，其他的人没有记录。有些人说的是树枝啊，但是另外其他的福音书作者没有记录这个细节，所以你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留下了约翰福音啊，因为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宗旨主日。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扔的是什么，但是根据其他的文献记载，你们大概学者们应该也可以猜测到，这个扔在路上的应该是棕树枝。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个细节？为什么约翰要告诉你说这帮人去路边砍棕树枝铺在地上？棕树枝是干什么用的？在摩西律法当中，只有在祝棚节的时候会用棕树枝，但是现在不是祝棚节，因为祝棚节是在秋天，这是在逾越节，逾越节是在春天。也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在巴勒斯坦地区，对吧，都是地中海这个热带气候，棕树很多，对吧，可能他们就是随手这么一砍，对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不，我们需要明白 约翰记录这个细节不是随随便便记录的，他要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些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的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期待。那就是你需要了解，在面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棕树枝意味着什么。这要追溯到在耶稣来之前，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两约时期，就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当时的犹太人有一次著名的民族起义运动，叫做马加比起义。那今天在旧约的次经里面还有这个，有两卷次经叫做马加比传，你可以知道马加比是一个王朝。当时犹太人不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当希腊人攻占了犹太地的之后，希腊人是崇拜这个希腊多神宗教的，所以他们禁止犹太人在圣殿里敬拜，而且他们要求犹太人去信仰希腊的多神，然后他们玷污了圣殿，在圣殿里面用猪献祭。你还知道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非常冒犯的一个事情，对吧？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对吧？所以他们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用猪来献祭，这是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的马加比家族在犹大马加比和西门马加比的带领之下，他们赶出了希腊人，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了比较短暂的一段独立的政权。那一次马加比起义给犹太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直期待着能够再兴起像马加比的这两个领袖一样的民族领袖英雄，来带领他们这一次把罗马人赶出去。这一次的马加比起义是今天的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和象征，甚至他们设立了在犹太人的托拉之外的一个节日，叫做光明节，对吧？你如果有犹太人的朋友，你可以知道他们一到光明节，光明节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对吧？他们又做很多好吃的，他们要纪念。光明节是干嘛的呢？就是纪念马加比起义的。在马加比传上第13章第51节，这是我在引用次经，所以它不是圣经，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记录。那里面记载，当西门马加比和他的部下骑着战马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这样的场景。那里面写着，犹太人们唱着赞美诗、感恩的诗歌，手里拿着棕树枝，奏着竖琴跟七弦琴，迎接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历史事件，你就知道当犹太人们拿着棕树枝迎接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他们把耶稣当成了新的马加比。在第一世纪的奋锐党，你记得耶稣有个门徒是奋锐党，对不对？撒卡利，奋锐党的发行的货币上，硬币上印着棕树枝的样子。所以约翰提到棕树枝，并且忽略了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所提到的其他的细节，比如把衣服铺在路上等等，是在向读者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当时迎接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作王的这些人，他们的对耶稣的期待是期待耶稣像西门马加比一样带领他们带来民族起义，使他们得到自由。然后接下来约翰记录了他们唱的歌，他们所唱的这首赞美诗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篇118篇。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宗旨主日，对吧？你来到恩约教会敬拜，如果赶上宗旨主日的话，你会发现，哎，这间教会怎么就翻来覆去就唱一首诗篇啊？就是诗篇118篇，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在历史上，当时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们所高声欢呼的就是诗篇118篇。是什么呢？何塞纳，何塞纳，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这个词是希腊文的生造词，是音译过来的希伯来文，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求你拯救的意思，何西亚那，求你拯救。所以他们期盼耶稣来拯救他们，那位奉主名来的君王要骑上他的战马来赶除仇敌，带来自由。这些人真的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可以想象他们的热情极其的高涨，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信心是如此的火热，对吧？他们深信不疑，这位耶稣一定会带来他们想要等候盼望的弥赛亚国度。然而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耶稣就死了。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而就是在这一次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星期五，也就是这周五，这就是为什么这周五我们要有受难日的敬拜，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周五，耶稣将会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被鞭打，被带到本丢比拉多面前，然后被带到西律面前，被带到不同的先是在祭司长面前，然后在本丢比拉多，然后又到了西律，然后又被送回来，又送到本丢比拉多手下，被审讯，被罗马的士兵唾唾沫在脸上，被头戴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周五。难道这些犹太人错了吗？难道这些人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固吗？难道他们对耶稣的信念不够强大吗？到底是什么？耶稣并没有带领他们进行起义反抗，耶稣并没有建立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宗旨主义要讲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对耶稣信仰狂热的人，他们的信仰反而是对耶稣错误的理解。因此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取决于你的情绪有多么高涨，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取决于你对耶稣的那种感动感觉到底有多么的强烈。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的情绪，宗教情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基督教的信仰最关键的是你对耶稣的理解，你对耶稣的期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而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们他们所犯的错，他们对耶稣有了错误的期待，他们认为耶稣应该做这件事情，但耶稣说，我从来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反思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你期待耶稣做什么？今天你期待耶稣的和耶稣真正来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事情？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期待耶稣去做一些耶稣根本不是来做的事情。今天有一些人期待耶稣是他们的好哥们儿，是他们的心理医生，可以医治他们曾经的心灵的创伤，哇，很美好。今天有一些人或许期待耶稣是他的管家，是他的保姆，可以帮他打理好他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一切都顺利。也有些人期待耶稣可能是一个 像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一样，期待耶稣是一个民族领袖，是一个政治领袖，可以带领某一个国家能够推翻腐败邪恶的政府，来带领一个新的政权，一个公义的国度诞生在这个世上。今天有很多很多对耶稣不同的期待，期待耶稣是人生导师，是可以教导我们放诸四海皆准的人生哲理，只要我跟随了耶稣之后，我就能通晓这个人生的最底层的逻辑，第一原则啊，我可以做什么都非常的顺。今天我们发明出来太多太多对耶稣错误的期待。这是我们上周下午讲到要理问答的时候提到，要理问答教导我们耶稣的名为什么要叫耶稣啊，我们提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而是问题是你对耶稣的期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你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像这些迎接他欢呼迎接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那么最终耶稣会让你失望的。这句话说出来好像很难让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徒们，耶稣会让你失望，不是耶稣的错，是你对耶稣有错误的期望。很多从小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孩子，对吧，长大之后就不信了，对吧，你看到有很多这些在街边的这些采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听他们讲的这些故事啊，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专门采访这些之前是从小长在很保守的很好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上了大学了之后，他们就不信主了。我采访他们的这些信仰的经历，很多人的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说，不，我们不是不信耶稣，我们是恨耶稣。你会想说，哇，怎么一个从小长在教会里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恨耶稣，会恨上帝？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的经历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被教导对耶稣的错误的期待。有人会说啊，只要你信耶稣，只要你足够的信他，只要你向他祷告，那么耶稣就会满足你的祷告，就会满足你的愿望，就会让你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对吧？只要你的信心足够，那么就会这样。然后结果这个孩子怎么样呢？这个孩子他的妈妈患了癌症，然后他就非常努力迫切地为他妈妈祷告，祷告了6个月，结果他祷告得很认真，他非常的信，结果他妈妈还是过世了。然后他就开始恨耶稣，因为他期待耶稣是那个神奇的癌症专家，能够听到他的祷告，然后就把他的妈妈神奇的医治好，这是他对耶稣的期待。而当耶稣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是不信耶稣了，他口头上是不去教会了，对吧？不再称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他内心是恨耶稣。耶稣，你为什么没有医治我的妈妈？因此，弟兄姐妹们，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而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对耶稣的期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是来让你身体健康，给你一份你想要的工作，让你凡事尽都顺利，这不是耶稣来做的工作。耶稣的名字刻印在这个名字耶稣啊，就告诉了你他来干嘛了，他来要拯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这是耶稣来做的工作。耶稣来拯救你脱离罪，脱离审判，你要让耶稣做他来要做的事情。 所以约翰说，当这些人邀请、欢迎、拥护耶稣、支持耶稣的时候，约翰第十六节说，门徒们不明白耶稣来干嘛。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最接受耶稣、最爱耶稣、最向耶稣表达他的爱的时候，是他最不明白耶稣来干嘛的时候。这就是耶稣进入到圣城的这件事情的最大的矛盾和反合性所在，就是当人接纳、欢迎耶稣、拥护他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耶稣的身份，而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们才真正的明白耶稣来干嘛。因为耶稣来，的确他是来做王的，但是他带来的拯救不是脱离政治压迫和外族的统治，耶稣带来的拯救是脱离罪和上帝的愤怒。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希腊人，不是罗马人，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政治 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跟我们作对的那些仇敌，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罪恶的权势，是那靠着罪恶、靠着死亡掌死权的魔鬼的权势。当我们对吧还在彼此争斗的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共同的仇敌是那条古蛇撒旦，在统治着我们的仇恨和欲望，把我们捆锁在罪的权势之下。而耶稣来征战，弟兄姐妹们，不是用刀剑。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敌人真的是罗马人，真的是对吧俄罗斯人，真的是对吧这些国际政治上舞台上的这些敌人的话，那么耶稣来征战的武器就不是十字架，耶稣征战的武器是飞机、大炮、坦克和十二营的天使。但如果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条古蛇撒旦，那么耶稣的十字架才是真正获得胜利的武器，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承受了死亡的咒诅，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他替我们战胜了那个真正的仇敌，是飞机、大炮、坦克所无法战胜的仇敌。而耶稣真正的凯旋不是在地上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而是他升天进入到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日子。而弟兄姐妹，最后我要留下这个画面给你们，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七章，同一位写作耶稣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位使徒约翰，他在他晚年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样子。而这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这是真正耶稣带给我们的凯旋和胜利。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同一位约翰这样写道，他说，此后我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站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身穿着白衣，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伏伏在地敬拜神，说，阿们，愿这一切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是在天上的弟兄姐妹们，在天上的棕树枝所传扬的福音，在天上那些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圣徒们，他们向我们所传的福音，属于我们真正的胜利，那个真正的何撒那，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有一天，你也要加入到那个天上的队伍，有一天，你也会手拿着棕树枝，身穿白衣，在上帝高天之上的宝座面前高声欢呼，那位羔羊替你得胜了，何撒那，何撒那，那位奉主名来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 因此让我们翘首盼望那天的到来。